武松在飞云浦杀了四个人，他认为这四个人是蒋门神的爪牙，还不是他真正的仇人，他还要把他真正的仇人得杀掉。此时武松站在了河边上，眼望着四野空旷，看着河两岸树木林中那凋零的黄叶随着阵阵秋风吹得上下飞舞，西天一抹晚霞衬托着如血的残阳，武松的心情就好像这滔滔不息的河水一样，久久不能平静啊。武松心想，这是个什么世道啊，恶人作恶，官府支撑，像我武松这样的老实人却是屡屡的被害。好吧，既然你们这样置我于死地，我也不能让你们生存。武松心想，我回去，我到孟州先杀张都监，再杀那张团练，最后到快活林把那蒋门神也得宰了，方解我的心头之恨。就是这个样子。想到这里，武松正了正自己腰间的这口刀，一猫腰又捡起了一把刀，把这个刀往这边一别，他把从水里边爬上来被他杀死的这个尹德水尸体又扔到河里去了。武松转身往回来，走了没多远发现了黑泥鳅的尸首了，他把黑泥鳅这尸首拽到树林子里边草丛之中掩盖上了，又走了一段路发现了黄鳝鱼的尸首，他把黄鳝鱼的尸体也拽在树林中草丛内给掩盖好了。他为什么把他们尸体都给掩盖起来呀？武松有自己的想法，武松心想，我得把他们尸体掩盖好，不然的话一旦被别人发现这尸体报到当官，也许对我的行动不利。武松在帮黑天的时候就赶回了孟州城，进了孟州他没有马上上张都监的府，在这街上啊逛了逛，好在天已经黑下来了，没有人发现武松，也没有人认识武松。到定更天的时候，听梆声一响，一更一点，武松这才奔张都监府。他来到了张都监府的后花园的角门这个地方停足站立。武松在张都监府里边当过一段差呀，对这都监府前门后门房屋建设他都比较熟悉。武松知道后角门进去之后，靠左边是马棚，靠右边是两间房子，这两间房子就是那个更夫兼巡夜外带着喂马的那个卧草马住的地方。武松想从那个角门进来，他用手一推这个角门，咕噜，这角门里边插着呢。武松一看就得翻墙而入了，他走到旁边前后左右看了看，胡同两头都没有人，他一纵身胳膊肘一跨墙头，双腿一飘，唰，有打这墙上他就跳下来了。墙头不算太高，再加上武松个子大又是好武艺，跳这个墙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武松跳起来之后伸手把腰刀就蹬出来，蹬出一口腰刀来，把这刀鞘摘下来就扔在地下，这边还挎着一口刀呢。他提着这口刀直接先奔卧草马这个住室，他一看呢，卧草马住的这个窗户纸被灯光映照着发出来昏黄的颜色，知道屋子里边有人。武松来到他的房门外，用手轻轻的敲门，梆梆梆梆梆梆，这卧草马呀刚躺下还没睡着呢。卧草马今儿干什么去了？今天张都监赏给他一桌酒席，他上前面喝酒去了。卧草马，卧草马，为什么叫卧草马呢？ 因为这个人特别爱喝酒。那么爱喝酒，他是喂马的，干嘛还说卧槽呢？这人有个特点呢，平素当中要是自个儿吃饭，一天是两顿酒，中午四两，晚上四两。要是别人请客，他不花钱，这个酒那可就没数了。逢酒必喝，是逢喝必醉，醉了之后是什么话都说。有的时候啊，带着酒回来来喂牲口来拌草料，拌着拌着草料，他这个酒劲上来了，咕噔就趴在马槽子上睡着了。这样的事儿啊有好几回。最有典型性的，有一次他喝醉了之后来给马拌料，拌着拌着他困了，光趴那睡着了。那马吃料的时候把他耳朵给啃掉半拉。有打这儿大伙都笑话他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卧槽马。他卧了槽了，耳朵掉半拉呀。这个卧槽马就耳朵掉了半拉，也没改变自己这个脾气秉性，还是见酒如命。他还有个特点，谁请他喝酒谁就是好人。你今儿个一请他喝酒，他跟你马上就论弟兄。你在酒桌上你骂谁，他就跟着骂谁。这个人没有真理，没有原则。酒就是真理，酒就是原则，就这么一个人。所以他把武松送到衙门里边去给作证，这完全由于张都监管他酒喝了，他就灭了良心了。今天在前面又喝醉了，喝的走起道来俩腿也宣了，像驾云一样摇摇晃晃的，他回到自己的屋中，房门一关插上之后，到了床上嘁哩哗啦一拖躺下了。卧槽马这个人睡觉很有特点，甲级睡眠，不能穿衣裳，必须得一丝不挂，这才能睡着呢。今天更是这样，因为刚喝完酒啊，喝完酒之后浑身上下热血沸腾啊，更不能穿衣裳了，脱了个大光腚在那儿躺着呢。他正在要睡觉的功夫，听见外边有人敲门，梆梆梆梆梆梆。卧槽马一听，他妈的，这谁呀、啊？老子正困，你跑这敲门来，谁啊？谁？武松在外边声音并不大，
我。
你谁？
我是你朋友，给你送酒来的。
武松为什么说给他送酒？因为武松在这府里边待那么长时间，武松知道卧槽马这个人的特点。他一说送酒来，卧槽马扑棱在床上起来了。啊，送酒来的，真怪，这时候还有给我送酒的。哎呀，他由打床上下来之后，把这床单子扯过来了，在腰里边一围。哎呀，送酒也行啊，今儿个不喝，留着明儿喝。咕隆咕隆咕隆，这门一开，武松由打外边提了刀，一步就进来，咣啷把门就关上了。卧槽马定睛一瞧，面前站的是武松，这小子当时吓得一激灵，这武松吗？
正是我。卧槽马，没想到吧？
啊，你不是那个充军发配了吗？他这一害怕，脑袋上出了一层冷汗，这酒啊当时就吓醒了一半。您今天到这儿有什么事儿？
有什么事儿？你自己做的事儿你自个儿不知道吗？我操马，我来问你，我们两个有冤有仇吗？
咱俩没冤没仇啊。
我们两个没冤没仇，那么你为什么做这个假证啊？我那个柳藤箱子里边那么多银器，那么多银子，是谁给我放在里头的？你给我说实话
啊。那是我给放里的。
为什么你给我放里边那些东西？你这就是栽赃陷害，知道吗？
是那个，他是那么回事，那是都监老爷让我放的。
都监老爷让你放的。对，都监老爷说你这个人危害一方，得好好治治你，怎么想个办法呢？就是给你栽点赃，就让我干的这个事儿，我呢就把这银子给您放里头了。那两串珠子呢？那两串珠子那是都监老爷给我的，给我在手里攥着，假装从你身上再搜出来，他是那么回事。
哦，我问你，你给都监办这样的事儿，他给你多少钱？
他给我也给我给不了多少钱，他就给了我十两银子，但是他答应我，他管我一个月酒喝。
哦，管你一个月的酒喝，你就能出卖良心？可是今天我武松又回来了，你知道我干什么来了吗？
你干什么来了？
我来给你借酒来了。
啊，你给我借酒？你给我怎么借酒？
我要你的命，让你这一辈子再别喝了。
武松，您那个您放心，我听您的话，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
我问你，张都监他现在何处？
他前面呢，就在那个鸳鸯楼上呢，现在跟那个张团练还有蒋门神他们仨都在那喝酒呢。
哦，他们都在那喝酒呢，你没跟他们一块儿喝吗？
我跟他们一块儿喝，我坐不一块儿啊，我是个干什么的？他给我单独开了一桌，我这不刚刚喝完喽才回来。
哦，你连人家的酒桌都上不去呢，你就替他这样的尽心竭力，你这个无耻的小人！说到这儿，武松一抓他的头发，把刀手中一端，一刀就捅进去了，前胸扎到后脑，透气儿了。砰！刀往外一拔，尸体往地下一倒，武松咣一脚把他的死尸就踢到床底下去了。武松把这个刀在他的床单子上啪啪蹭了蹭血迹，然后第二刀往外就走。刚一出来，一琢磨不对，转身又回来了，噗！把灯给他吹灭了，二番出来把门带好。武松心想，这是天助我也，张都监、张团练、蒋门神他们都在前面鸳鸯楼上喝酒呢，这我就省了事了。到在这儿，我就把三个仇人一块都杀了。好，武松拿着刀奔着前面就来了。当他刚刚走进鸳鸯楼附近的时候，他发现鸳鸯楼下边旁边这个厨房这一溜灯火辉煌。武松提着刀先奔厨房这儿来了，来到厨房外边，他停足站立，瞧了瞧，其中有一个窗户上半截支着呢，可能是由于里边煎炒烹炸油烟太大，为了是往外放油烟，武松就站在窗户外边探身形，斜着往里观瞧。一看里边啊，正有一个小丫鬟，这个小丫鬟名字叫春桃，端着一盘子菜往外走。端这个菜正往外走的时候，又打外边走进来一个仆人，这个仆人也就是三十来岁。仆人往里边一走，一见这小丫鬟，哎，春桃妹妹，这菜怎么还没上去呀？这不就来了吗？哦，来了，我问问这叫什么菜呀？这个菜叫鸳鸯戏水。武松一看外边进来这个仆人，他认识，这个人叫孙仁，正是做假证的那个小子，在府里边捉拿武松的时候也有他。武松一看见孙仁，气不打一处来，他瞧着孙仁这阵儿，看着那个春桃一脸的阴笑，满面的春风，贱兮兮的，咸贴贴的跟这春桃说话，嘿嘿，这叫鸳鸯戏水呀。鸳鸯戏水是怎么做的？哎呦，那怎么做的那我哪知道啊，人家厨师傅做的。您看看，这不是两个鸳鸯吗？这是俩鸳鸯吗？这是真正的鸳鸯吗？不是真正的鸳鸯，这是两个小雏鸡做的，一大一小。哦，哎，我说春桃妹妹，这个鸳鸯是一男一女呗？对，
就是一男一女。那这俩啊，哪个是男的，哪个是女的？那我哪知道啊？那可能这大点的是男的，这小点的是女的呗。啊，啊，对了，大点的是男的，小点的是女的，这玩意儿长得也跟这人似的啊。大的就是男的，小的就是女的。你比如咱俩吧，你看我就是大的，你就是小的，我就是男的，你就是女的，缺德！你干什么？真当妹妹，先晚点上去，那上面有的是菜，他们的菜还没吃完呢。在这儿跟我聊聊啊！说实在的，我呀一看见你呀，就觉得有说不完的话。得了，得了，得了。那么多客人在那儿等着呢，我得把这菜快递上去。哎，忙什么呀，在这跟我聊聊。这个小子抓着春桃的手啊，就愣不让人家走。武松看到这里，哪容得他们这个功夫了，武松提着刀由打外边一步就闯进来。他往里边一走的时候，春桃先看见了。嘿，那谁，这孙人一回头，哈，武松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武松说：“我怎么回来了？我该回来了。”噗，不容分说，上去一刀，噗的一下子就扎死了。孙仁咕咚，死尸就倒在地下了。孙仁死尸这一倒在地下，那春桃啪，盘子也掉地下了，鸳鸯也分开了。这春桃扑腾就坐地下。春桃一坐地下，这公司又打外边又进了一个人。谁呀？李毅。这个李毅啊，催这个菜来了。李毅进来之后，哎，我说那个鸳鸯呀，他刚说鸳鸯戏水怎么不往上上，他一瞅这屋子里边怎么死了一个人呢？李毅转身刚要走的功夫，武松一把把他后脖领子又薅住了。你是李毅吗？我说李毅，你是谁？我是武松。一个叫孙仁，一个叫李毅，你们这名字叫的不错。我问你们，你们人在哪里？你的义在哪里？
啊，对，我是无仁无义。您再摸不着喽，我把名改喽。
武松说：“不用改了，我把你这名给你抹掉了吧。”这刀在脖子一蹭，李毅也完了。李毅这一死，武松一回身，再看那春桃啊，春桃躺地下。怎么回事？别看春桃这丫鬟年轻，从小先天不足，有心脏病，杀死这俩，他一害怕心脏病发死了。武松拿手一摸这丫鬟的鼻子，没气儿了，杀死俩吓死一个。武松刚想上楼，又一琢磨，这里间屋还有个大师傅呢，大师傅如果看见死尸非嚷不可，一嚷府里边人先出来了，这不行。武松提着刀就进里屋来了，大师傅拿了个大勺正在那颠呢，叭叭叭叭，哎，这个菜就来了，哎，快点端，快点端。武松迈步直进来，不用端了，把勺撂下。这大师傅一看哪进了这么一位，手里边提着刀，那刀上面鲜血淋漓，大师傅吓得舌头根子也短了。您要吃什么？武松说：“我什么也不吃，撂下。我们两个无冤无仇，我留你这条命，但是有一样。”你不许给我声张，不许吵嚷，背过手来。
哎，好。
大师傅把这手就背过来了。武松把刀往里一放，把大师傅裤腰带解下来，给他捆上了。捆上之后，把他的围裙解下来，往嘴里边一塞，拿围裙带子围着嘴这么一系，往墙角那一怼，就在这坐着。你还能保全活命，你要敢动一动，你这脑袋就得搬家。大师傅吓得一动也不敢动了。武松提了刀转身出了厨房，迈步够奔鸳鸯楼。到鸳鸯楼楼根底下的时候，武松提着气轻轻地往楼梯上走，生怕有一点响动惊动了楼上这些喝酒的。当武松走到鸳鸯楼上，他发现鸳鸯楼这一溜花铃子隔扇门全都关着呢。两个月前武松在这个鸳鸯楼上的是8月15喝酒啊，这隔扇门全开着，为了饮酒赏月，现在是两个月以后，已经到了10月中旬了，天气凉了，所以他把这隔扇门都关着。武松上来之后，来到第一扇隔扇门的旁边，提
贴身站好，他把那个窗户纸捅了个小窟窿往里边观瞧，一看里头灯烛辉煌，一张大桌子摆的是丰盛的酒席，正面坐着脸朝外就是张都监，还是两个月前8月15观花赏月的时候他坐的那个位置。旁边有一个人，小眼睛高颧骨，塌太阳穴，宽脑门，左腮帮，这个人说话尖声尖气的。武松一看，大概他就是张团练。那么背靠着门，脸朝着里，还坐了一个体态魁梧的人，那就不用说了，这就是蒋门神。武松对蒋门神那是太熟悉了。武松站在这儿听着，听他们说什么，看来他们这个酒已经喝了很长的时间了，现在非常的兴奋，一边说是一边笑，哈哈哈哈，来，再干这个，干这个，干这个。就听那张团练说了，来来来，我这个酒已经到了时候了啊，我现在是不能再喝了。张都监在上面说了，哎，不能再喝了，我看你再喝10碗没有事儿，不然的话这样吧，咱俩划拳，输了的喝酒如何？好，那就跟你划一拳，来，俩好，六六，8匹马全到了。哎，谁输了？哎，这我怎么看不出这手指头是几个来了？哎，你看不出几个手指头，就说明你喝醉了，你还得再喝，喝这碗。啊，没事，喝这碗算什么？我喝。端起碗来，拱拱拱拱拱拱拱，满料的。蒋门神在旁边说了，哎，督监大人，我看今儿这个酒差不多了吧，咱们是不是就到这儿？哎，那怎么能行啊，我这还有的菜没端上来呢，我这个厨师有一个拿手好菜叫鸳鸯戏水，这个菜端出来一定让你们好好的品尝品尝。再者说，我们今天不能就此散这个席呀，那四个小子还没回来呢，我们得听个信儿啊，等那四个小子回来得到确切的消息武松已死，我们然后再欢庆一番，接着喝一个二轮，知道吗？哦，哎呦，督监大人，您想的真是周到啊。督监大人，您琢磨着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？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我着么现在就差不多了，这个路程计算的也就是这个时间吧，定更天前后指定能赶回来。他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呢？出什么事儿，那就看你们安排的人怎么样了。你安排那俩人怎么样？就听张团练说话了，嗨，我安排那俩人万无一失，他俩原来是我这团练手下的，后来我把他安排到知府衙门里边当差去了，这就是安排我两个亲信，在衙门里边也好吃得开，知道吧？这两个人呢很有特点，武艺出众，而且心狠手毒，办什么事办得干净利索，这是万无一失。就看那俩帮手怎么样了。蒋门神，你派那俩徒弟呢？蒋门神说，我那两个徒弟，一个外号叫黑泥鳅，一个外号叫黄鳝鱼，他们两个各有特点的，一个是下手狠，一个是心眼多，这两个人那是相辅相成，也万无一失。就是啊，这四个人凑在一块儿对付一个武松，那还不是绰绰有余吗？好，既然是这样，咱们就多等一会儿。我跟他们说的呢，飞云浦这个地方比较清静，就在那附近接过他，也许他们到了飞云浦行动不方便，有过往行人不便下手，那么他们也许再多走一段路，这都是可能的。咱们反正也没有事儿，今天咱们就来个尽醉方休，怎么样？好。蒋门神说，督监大人，我可得好好的谢谢您呐！啊，
这个事儿要没有您帮忙，我这口气那是出不来呀。哈哈哈哈，
这是小事情，算不得什么。武松不过是义勇之夫，动心眼儿他差得远呐。恐怕武松直到死，他也不知道我张都监给他设的这个计谋啊。
就是嘛，就是嘛，都监大人，从今往后，小人蒋门神就是您的奴才啊。您要有什么事儿，尽管找我说。快活林酒店，包括我开的这些个买卖，那就等于都是您的。
啊，您可千千万万别抹不开讲，您要是瞧得起我，有什么事尽管找我。
那是那是啊，有事情自然就找你了。都监大人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我心里边觉得是块病。
什么事儿啊？
就是那个金眼彪石根，这个小子也不是东西。
嗨，武松要死喽，那个施恩算什么呀？
原来你不是也把他那个酒店给夺下来了吗？
啊，那倒是啊。
我怕他爸爸那个老管营，
哎，那不在话下。那个老管营属我管，他敢怎么地？这么讲吧，孟州城是我们的天地。
对对对对对对，冲这么说，小人我得敬您一碗酒，得谢谢您给我帮这个大忙。说着话，就看蒋门神站起来，把这酒碗端起来，他敬这张都监。武松已经再不能在外边等着了，此时他怒火胸中燃，提着这把刀来到楼门口这儿，咵一把把楼门就推开了。武松把这楼门推开之后，蒋门神一回身，哈，包括张团练加上张都监这三个人同时都惊在那儿，一看门口站的是武松，哈，武松，你怎么回来了？
武松说：“我怎么回来了？我报仇来了。”
武松说到这里，白起单刀照着蒋门神搂头盖顶，就是一刀。